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的第六讲。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永远的约和应许”。那这个是讲到亚伯拉罕啊。我们之前讲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从十二章开始啊。那现在我们看到他走到的路是，今天看的范围是十六章到第十九章。那上礼拜我们看到的是神跟他立约。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是一点一点的启示啊。那我们现在看亚伯拉罕是看整体啊，纵观亚伯拉罕啊。那在新约就讲他是信心之父，那我们是他的子孙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约，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适用啊。那神给亚伯拉罕的福，给他的应许，他是给他的后裔，那我们是他的后裔，那所给的产业啊，在旧约看到的是迦南地，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就指的神要给我们在天上那个永不衰残的产业啊。那神要给亚伯兰的后裔，从新约看的话，其实就很清楚了，他就是耶稣啊。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我们为什么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产业？是因为啊，我们也成为他的后裔啊，我们也成为他的后裔，才跟他这个约有份啊，才跟这个应许有份。所以其实你如果看到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其实重点就两个，一个就是后裔啊，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那个地，这个地啊，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做永远的约啊。那所以我们从亚伯兰的身上所看到的，就看到这两点啊。那应用到新约的话，这个我们成为后裔啊，是因为在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中我们效法他。还有另外一个哈，这是因为我们得着圣灵。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说，我们基督徒跟别人是不一样，基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圣灵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一个记号，为印记。所以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那个记号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晓得圣灵吗？在旧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家谱、族谱，还有一个约的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就今天我们要看的割礼嘛，你要受割礼嘛，对。如果不受割礼的话，怎么样？你要被剪除啊。剪除的意思不是把你杀掉，就是你叫除籍啊，你跟这个约是没有关系啊。那所以这割礼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割礼啊，因为这是一个永远的约的那个记号啊，那个约是永远的，那个应许也是永远的啊。那我们还是再复习一下啊，看到新约的话，你要看到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这是亚伯拉罕啊，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跟亚伯兰的子孙、亚伯兰的约、亚伯兰的子孙所要应许所得的产业都在这里啊。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哈，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就涵盖在里面。好，你看加拉太书，我们看一下哈，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哈。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四节，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对不对？神一直跟你。”跟亚伯兰说，我要赐福给你，亚伯兰的福嘛，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哈。那因着谁呢？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不只是他血缘上的属肉体的后裔哈，我们也是他的后裔，我们这个后裔叫做属灵的后裔哈，是因着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有什么好处？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就为什么是神的儿女呢？是因为我们得着圣灵。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是了哈。没有圣灵的话，因为神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呼叫阿巴父。对，如果神圣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会不会叫神阿巴父？叫不出来哈。我们可能会叫他什么老天爷啊、天公啊什么的啊，隔了一层。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圣灵这个很奇妙很宝贵哈，你看仔细看这个哈，你一定要把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把它记起来啊，能够背起来是最好。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哈，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圣灵为印记。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讲的哈，可以临到外邦人，不只是属肉体的、属血缘的子孙哈，使我们因信，对不对？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圣灵为印记。有了圣灵有什么好处呢？亚伯兰的福就临到我们啊。然后那个后裔也是有关系的哈，三章十六节那边讲到说啊，三章十六节这个约是不能废弃的啊。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之后呢，神又跟摩西立约，摩西是四百三十年之后啊，亚伯兰四百三十年后才那个立的。可是这个约哈，神跟亚伯兰立的约是不会废去的，是永约。那所应许的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记得啊，讲到他这个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他的子孙后裔跟那个应许的地、应许的产业啊。那这个后裔呢，神并不是说许多的子孙，如果说子孙的话，那很多以斯玛利是不是他的子孙？也是他的子孙呢、啊。后面米甸哈、啊，你看到后来他不是又再娶了基图拉，又生了几个孩子，其中有米甸啊等等等的哈。这些人算不算是亚伯兰的后裔？
应该是，
应该是，可是血统上是，可是不是哈，因为只有从以撒生的才叫你的后裔，只有应许的后裔才跟这个应许的约有关系啊。所以那个你如果不在神的应许之下，哎呀，我自己啊，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打算，哎，我多生几个可不可以？
没有用，
没有用哈。所以以斯玛利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神应许给他说？你会有一个孩子，以斯玛利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们就要看哈，人的意思哈，撒拉的主意啊，主意好不好？看起来不错哈，就生了一个孩子哈。按照当时的律法规定哈，仆人奴隶所生的孩子算谁的？算主人的。所以他想说，你是我的奴隶，你给我生一个算是谁的？算我的。结果他怀孕之后呢？他说嘿嘿，这谁的了？他就小看，哎，你都没儿女啊，我有啊，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在我这里啊。他就小看他的祖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啊。所以重要的不在乎说那个后裔那个子孙啊，在乎只有从以撒应许的子孙才叫做他的子孙啊。他说不是指的许多人，乃指着一个人，就是你那一个子孙，指着基督说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是借着这个应许所生的那个才叫做好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新约的圣经给大家看哈，然后大家再能够更明白全面的了解啊，神的后裔，神应许的后裔所指的是什么。那再来看三章二十六节啊，三章二十六节他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啊，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外邦人哈。所以这个后裔讲的跟血缘是没有关系的啊，而是跟应许、跟圣灵有关系啊。然后第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我们凭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基督在哪里啊？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哎，人家看到你，看到谁？看到基督哦，基督在里面，基督是谁？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是照着应许什么承受产业的了，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哈，最重要的哈，我们现在为什么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是因为圣灵。所以圣灵重不重要？圣灵可不可以离开我们？圣灵不可以。圣灵一离开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了，我们这个应许也就没有了，也都落空了哈。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着哈，那个应许有关系的是在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九章哈，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七节哈，第六节里面讲说，不是以色列人所生的，从以色列人生的就是以色列人哈，这是血缘上的。很多犹太人哈，他们是无神论，他们也不信神的，也有哈。他说也不是因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对，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孩子有很多嘛，后来我们会读到，那唯独什么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好，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什么那应许生的才算是后裔。 啊，所以看到唯独从以撒生的，所以亚伯拉罕很多孩子，但是神说你孩子只有一个，你的独生子是谁？就是 Isaac、啊、就是以撒、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所以加拉太书那边他讲了一个东西、啊、在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保罗就讲了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他说有两个妇人、啊、生了孩子，一个妇人是自主的妇人，一个妇人是为奴的，那就是讲的撒拉、啊、跟夏甲、啊、如果看在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一节、啊、你们有读过 律法摩西五经、啊、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有没有？第二十二节，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所以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又再讲一次啊，两个儿女，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就是撒拉，一个是使女生的，然后讲到说使女生的是按着什么血气，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撒拉生的那个是神应许说你会有一个孩子，那那个夏甲呢，神没有说，但是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哈，他就多事啊，他说哎呀，神的应许都还没有实现，到底有还是没有，哎，用人的办法啊。然后这个是一个比方啊，讲到就是两个约，然后讲到我们的关系哈、啊、你看到第二十八节，四章二十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什么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怎么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呢？就是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两个孩子哈，以撒跟以斯玛利两个之间到最后有没有矛盾冲突啊？后来有了哈，他们差了十四岁哈，他们差了十四岁，那这个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一起玩嘛啊，那大的就欺负小的啊，所以这个做妈妈的就不乐意了啊，他说把这个是吧使女的儿子赶出去，对，所以这个故事大家也知道了啊。那但是从这当中看到圣经上记载了这句话，就说这两个孩子在那边嬉笑，圣经上所写他们在嬉笑，那嬉笑这个这边讲的是逼迫、哦、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着那按圣灵生的，所以他说做个比方，就是以斯玛利逼迫以撒，以斯玛利在欺负以撒、啊、他说现在也是这个样子，现在按着血气生的会欺负谁？按着圣灵生的，对，按着圣灵，我们是不是按着圣灵生的？对，有没有按着血气生的？也有，按着血气会被逼迫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从神生的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旧人的是按着血气生的。 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经文跟这个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记得哈，我们做的神的儿女记得我们从神生的，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一章他提到、啊、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是凭什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对不对、啊、你看在第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啊、耶稣来了，他说凡接待他的，什么叫接待耶稣呢？接待耶稣进到他的里面，就是信他名的人，对不对？你相信耶稣的名，你会得什么好处？你就得到圣灵吗、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啊、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就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呼叫阿爸父、啊、然后他说第十三节讲，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一直在讲从神生的，有没有？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啊？哦，你们讲这个东西都不犹豫，会。可是圣经上讲从神生的会不会犯罪？就不犯罪啊。约翰一书说的啊，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个生命，那新生的生命，那圣灵在你里面的生命是不会犯罪。那谁会犯罪呢？叫我们犯罪的是哪个生命？是旧的生命，记得啊，是旧的生命。当我们体贴肉体情欲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犯罪？一定犯罪。但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会不会犯罪？一定不犯罪。所以你在圣灵 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律法没办法定我们的罪，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从神生的，啊，不是从血气的，不是从情欲，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以斯玛利的这种情形，你说他是不是按着应许？不是。他是不是从神生的？不是。他是按着血气，按着情欲，啊，按着人意所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你看到这几个新约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快要出现了，啊，神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点点点点的，啊，可是这个事情都一直没有成就。那后来呢，这个事情的发展，啊，我们看到神就开始渐渐在做一些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第十六章，啊，十六章到第十九章。好，那十六章之前我们先看到十五章，神应许说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嘛？那神应许给他之后呢，亚伯兰相不相信？相信了，哈，亚伯兰相信了。那相信是一回事情，啊，那成就了没有？还没有成就，啊，所以有时候神应许我们说，哎，你病要得医治，结果你病现在得医治了没有？哎，还没有，啊，有时候我们说神的应许还没有应许实现，是因为他迟延，啊，那但是这个一定会应验的，啊，那后来神跟他立约，我们看到在第五章十八节有吗？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立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讲话，啊，我们说我要给你这个，可是你讲这句话算不算数？如果人讲话就不算数了，对不对？一定要签约嘛，你要买水果，对不对？新加坡人要给你买水果，啊，你他说相不相信？相信他会买吗？我要先看到这个签约了，签约了我才相信，对不对？可是神说话，神说的他会不会实现他的诺言？神一定会实现，那可是人不会嘛，啊，所以神跟亚伯兰应许的话一定不会落空。可是呢，神为什么要叫亚伯兰做一些动作？他做的那个动作就是肉块切成两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要跟你立约。哇，神很慎重其事，啊，所以神应许还不够，神说了话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再立约。这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讲到说，本来神不需要立约嘛，神说以前中国人做事情，啊，他不需要签约的嘛，对，啊，很有讲义气，我说话我说出来的一定会实现，对不对？可现在不是了，现在非得要立约不可。那所以神他说他跟人立约不是为着神的缘故，神我一定会守约，啊，是为着人的缘故，啊，人的信心有时候会软弱，啊，想说神啊，真的吗？我有没有听错神给我讲 这些话、啊，但是呢，立约了，我走过去了，有正式黑底白字的话，啊，白底黑字的话，啊，我就确定神真的是要应验他所给我的应许，啊，所以当那日神跟亚伯兰立约了，啊，所以这个保证你一定会有后裔，而且你的后裔要堕入天上的星，然后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个地，但是不是现在，要过400年后、啊，那这个事情又过了，啊，那孩子还是没有生下来。所以第十六章就讲到撒拉，啊，撒拉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着急了，哇，我年纪越来越老了，再下去，啊，你看要过了更年期，过更年期你还可不可以有孩子啊？你就没办法有孩子了，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使女，啊，他讲到这个使女，啊，这个使女从哪里来的？从埃及来的。所以过去这个亚伯兰是把他的太太给卖的时候，啊，这是我的妹子，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他得到了这个，啊，这个夏甲。所以夏甲过去是在法老的王宫里面去服侍这个撒拉的这个人，啊，那现在呢，这个他已经给了撒拉，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这个子女也跟着他回来，所以他心里面可能一肚子火，我本来在王宫里面，啊，过得舒舒服服的，现在跟着你们这边，哦，东住帐篷东飘起，那现在呢找到机会了，啊，那个撒拉忽然，啊，撒来那时候不然怎么想的，说哎，你给我生个孩子，啊，那孩子就归我的，在当时的法律律法上是这样规定的，啊，那果然他有了孩子。当他怀孕有了孩子之后，他就怎么样小看他的祖母，啊，那撒拉才发现，哇，糟糕了，养虎 为患，是不是啊？这个威胁就大了哈、啊。他小看他的祖母，不把我当做他的主人这样子哈、啊，他就跟亚伯拉罕抱怨。亚伯拉罕怎么样？有没有处理这个事情？
没有。
我说亚伯拉罕这个人，信心之父哈、啊，信心之父，他碰到这个事情，他就推诿责任。哎，这个什么不关我的事啊？这个你们两个女人哈、啊，家里有一个女人的话怎么样？你知道平安的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一个屋里面有一个女人哈、啊，如果有一个女人的话，就平平安安的话；两个女人的话呢，
吵架，
那个就不是安了，就不平安了哈、啊。所以开始了，开始有一些增进的事情发生。那这个亚伯拉罕就不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哈，子女在你的手中，你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那结果撒拉呢就不客气了，撒拉就怎么样，就苦待夏甲啊。那夏甲被苦待了之后就怎么样，就逃走了。这三个人都是这样子啊，碰到事情的反应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人的天性啊。这个亚伯拉罕，哎，这不关我的事，推诿责任。那撒拉呢？啊，碰到一些自己不顺心的事情，他就，啊，增进，他就报复。然后这个夏甲碰到了这个事情，他就逃避，哈、啊，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天性。那他逃走了，哈、啊，逃到旷野。那逃到旷野之后呢？哎，神的使者，这是第一次哈、啊、提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在旷野路上遇见他，在水泉旁，然后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哈、啊。啊，要往哪里去？他就讲说，我从祖母那边逃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夏甲哈、啊，这个对阿拉伯人，你知道阿拉伯人哈、啊，他们纪念夏甲，在古兰经里面有夏甲这么一个人啊，他是以斯玛利的母亲嘛啊，在他们这个去麦加朝圣的时候啊，有纪念夏甲怎么样在旷野发生的一些故事啊。那他们有纪念这个夏甲，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夏甲，哇、哦，我们这个夏甲不得了，天使第一个向谁显现呢？向夏甲显现，不是向其他，看说我们夏甲是最伟大的哈。那神的使者跟他显现啊，那他说你回去吧，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多得不可胜数哈。所以这个以斯玛利后来是不是变得他的后裔很多？你想想看，他的后裔是谁啊？阿拉伯人啊！你们听过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不是在阿拉伯半岛啊。我们讲阿拉伯文化圈子里面是讲阿拉伯话的。你说阿拉伯话啊，这个话就有点像英语一样啊。英语不是很多国家都可以通吗？阿拉伯话是不是在很多国家可以通？阿拉伯人啊，跟巴勒斯坦人，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巴勒斯人也讲阿拉伯话，伊拉克人也讲阿拉伯话，埃及也讲阿拉伯话。因为以前阿拉伯在那个伊斯兰教他们在发展的时候，散住到各地嘛，到北非、啊、到中东，到很多国家去，这些都是阿拉伯人啊，你知道阿拉伯，所以他们讲的是阿拉伯语，所以他的后裔多不多？
好多，
好多、啊、所以甚至他们在念古兰经的时候都规定一定要用什么文来念，阿拉伯文啊，就像我们要学希伯来文写希腊文、啊、那些回教的伊斯兰教他们的阿訇他们的教士他们都要学阿拉伯文，用阿拉伯文来念什么？来念古兰经。所以他的后裔，如果我们算他的后裔的话，包括了阿拉伯文化的这些，还有包括那些什么伊斯兰教的回教。伊斯兰教的始祖是谁？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阿拉伯人，如果家谱的话，穆罕默德的家谱可以推溯到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不是生了12个儿子吗？老大是尼拜约，老二是基达。你们听过基达？在雅歌书上里面有提到说，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有没有？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基达就是以斯玛利的第二个儿子。那他基达是代表什么？一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他的帐篷是黑色的，用黑羊皮做的。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基达，这个穆罕默德的家谱可以推溯到基达，所以他带出来的这个宗教，那他也自认为说是天使启示给他的，天使加百列对他说话。你看，天使也对夏甲说话，天使也对加百列，也对穆罕默德说话，所以创造出一个宗教。在这个宗教当中，现在有多少个伊斯兰教的？
1.多个亿
，billion 哈，15-16亿啊， 现在我们基督教大概有20亿、21亿哈，不过伊斯兰教他们就拼命在生哈，他们预计哈，按照这种增长的速度的话啊，在2050年的时候，伊斯兰教成为全世界最人数最多的宗教，最大的一个宗教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哈，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以色列人多不多？很少。以色列大概有1500万，那这个15亿伊斯兰教的啊，加上阿拉伯人，每个阿拉伯国家很多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加起来也不少啊。然后呢，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听见啊 ，Ishmael 啊，那就像撒母耳啊，撒母耳也有是神听见的意思啊，音有点像。那因为神听见了你的苦情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哎呀，神为什么要祝福这个以实玛利啊？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如果没有以实玛利，我们现在不是麻烦少很多嘛？啊，那神有他的这个用意哈、啊。那他说这个人他会像什么呢？他必像野驴啊，野驴，野驴的意思是什么？
不受拘束，
不受拘束哈、啊，很难被驾驭，驴子都很难了，何况你是野驴哈、啊。所以他不顺服，他是很悖逆啊，你很难跟他相处的啊。然后呢，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怎么样？要攻打他，打来打去哈、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世上万族要因亚伯兰的后裔得福啊。如果是这个后裔的话，会不会得福啊？人要打他，他要打人的话，哈，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啊，这样子，那不可能得福哈、啊。所以神的应许的，是不是给这个？
不是，
不是哈、啊。因为神应许的后裔是地上世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所以你才知道说只有耶稣基督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啊、这个以实玛利他后来是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东边就是阿拉伯半岛，如果你看那个地图、啊、你就会发现、啊、以色列这个地后来亚伯拉罕他也有几个孩子像米甸、啊、那后来所发展啊，这个像罗德的后代子孙的哈、啊，都是离以色列地那边靠得比较近。那但是这个以实玛利呢，他就往东发展。如果东我们看到就是阿拉伯的半岛、啊、阿拉伯的旷野、阿拉伯的沙漠在那里啊。那最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符合世界局势后来的发展啊。那夏甲就称与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哈。啊看顾人的神说我在这里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个神很奇妙、啊、我们看着神的恩典、啊、他不在乎说你是怎么样的人、啊、他只在乎你里面有没有苦情、啊、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圣经上讲的话有点很奇怪、啊、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吗？哀痛的人有福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富贵长寿多子多孙才有福气嘛。可是圣经上讲如果你是贫穷的你就有福了，你是然后你是哀痛的有福了、啊、然后为义受逼迫的你是有福的。那我们想不通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但是呢这个这边就讲的、啊、他说神的原则、啊、他不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人，他只在乎你有没有受苦，你受苦的话神有没有眷顾你，神就会眷顾你。他所看顾的是谁呢？他所看顾的是心灵忧伤痛悔，忧伤痛悔的意思就是忧伤嘛，痛悔是破碎，你的心如果受很多的苦啊，其实神看不看顾、啊、神都看顾、啊、那我们看了一个经文、啊、在以赛亚书的第57章、啊、以赛亚书57章的第15节，他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这是神说的哈。他说：我在哪里呢？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我在天上，高高在上，对不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他会不会体会到我们所受的苦？他会体会哈。所以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其实神最靠近你哈，只是我们常常不察觉哈。”然后他说他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以赛亚书57章15节、啊、这个经文也是蛮好的，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 十六章那边讲到，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啊，与灵性都必发昏。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就是受伤忧伤，那所以神看顾的。所以这个撒拉可能很狠，够狠的苦待，我们讲这只苦待真的是很苦很苦，苦情他受不了一个地步，顶个大肚子他都要逃。所以这个也怪谁？怪撒拉。对，如果撒拉对他好一点的话，他就不会那么苦。你太苦的话，里面就有很多的苦毒嘛。其实有时候我们讲，在讲到有人在说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有个福音就是要传福音给 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那么就说去比较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说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你知道都讲到神嘛，伊斯兰的神是阿拉，那阿拉呢，他们讲阿拉是怎么样，我们有基督教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们的神也是圣洁的，荣耀的，神也是荣耀，大有能力的，也是大有能力，都很像嘛。对，我们想象的神都是这样子，圣洁高贵，这些东西都讲有智慧，然后慈悲会怜悯，阿拉也是这样子，等等等等。然后讲到，所以我们所知道的神的名有很多的名字，对不对？阿拉伯人这个回教徒他们也相信神有很多的名字，他们列了神有99个名字。你发现这99个名字我们基督教也有啊，对不对？好像是不是他们的神跟我们的神一样，看起来很一样可是却少了两个字两个字是他们这个名字是在基督教的神里面有，但是他们所没有的，是哪两个字呢？一个字叫做爱神是慈悲怜悯，但神没有爱所以在他们的字眼里面有爱的关系，像父爱他们的儿女这个爱妻子什么都爱，可是没有讲到神爱这个伊斯兰教，他不会讲到神爱世人，他不会这样讲。可基督教讲神爱世人，这个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字他们没有的是什么？他们没有这个字，就是说神是父亲。我们讲到神是不是我们的父亲？神是父亲，对不对？伊斯兰教他们不讲神是他们的父亲，如果你讲神是他们的父亲，他们就怎么样？
杀
我
们
了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你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你冒犯神，就像是耶稣讲说我与父原为一嘛，对不对？然后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他，你为什么要打我我做了什么错事？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打你，是因为你说神是你的父，你把神拉跟你平等，对，你的爸爸就是你，神跟没有距离没有界限嘛所以这个他们的概念里面神很高超遥远，我们碰都碰不到，你说他是你爸爸那这不行可是我们的信仰，神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神是什么？我们的阿爸父对不对？他是我的父耶稣讲说天父天父所以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这个是伊斯兰教所没有的。为什么伊斯兰教没有呢？那你就知道它的背景，它的来源是伊斯玛利伊斯玛利也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有个孤儿的灵最近我们常讲孤儿的灵在这里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被父亲抛弃弃绝的然后后来在旷野长大，所以他为什么像野驴为什么像这个，你看那些很多人 被父母抛弃的他们真的是，我们说他个性很古怪或是怎么样，这是因为他里面受了很多的伤。最近六龟孤儿院，你们听过六龟孤儿院？住在我们这里每天早上他们会在我们这边 练歌这边吃饭。那我们也知道他们有一些故事他们有些故事，他们这些孤儿有些孤儿是父母亲死了，对，他们就成为孤儿。那有的成为孤儿是什么？被父母抛弃有的成为孤儿是也不是父母抛弃，是什么样？是因为爸爸跟妈妈都是吸毒就被关了，所以一个人就在里面游荡在部落里面，他是原住民在里面游荡，从五岁开始他就这样子生活，今天睡那里明天睡那里一直过到11岁的时候才被送到六龟孤儿院这边来，就说这边有个孩子这个父母亲都不在了都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后来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才知道说他父亲被放出来了，放出来没多久就被又在吸毒又被车祸给撞 就没有了父亲，这样子。所以他们在讲说，这个孩子啊，刚刚来的时候，哇，好难带啊，哇，那好像保护很强啊。然后你跟他怎么样对他好，他就很拒绝你，很排斥。哎，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爱不一样了。你说这个孩子就是这个，我们看说，哎，这很好啊，很规矩啊。他说他来的时候刚开始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在一个你如果是长久的是被遗弃那种感觉哈，所以里面可能就有一些苦哈，那苦。所以这个宗教所带出来的，你会发现他们的所以为的神，他们没有一个父亲的概念。我们当中也是有很多人讲的说哈，被父亲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讲神是我们的父，他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个东西哈。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子啊，他说哇，他感受不到父神的爱。可是后来他当了父亲的时候，哎，他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父神的爱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伊斯玛利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哈，或者是夏甲他有苦情。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其实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也爱那些伊斯兰教的回教徒哈，虽然他们很凶猛，有时候很残暴，有时候他们被蒙蔽。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们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伤。那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讲说，当我们可以把神的爱告诉他们说，其实神哈，神是他们的父，神是他们虽然没有父哈，那但是呢，神是看顾我们。圣经上也讲说，亚伯兰虽然是我们的父，怎么样，对哈，好像我们也是被遗弃的，但是神却是我们的父啊，这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好，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发展哈，就是他生了伊斯玛利。那这个伊斯玛利呢，这个他就在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是75岁，那现在是过了11年的时候，他就得了一个儿子哈，那给他起名叫伊斯玛利。那夏甲也从神的使者这边得到一个启示哈，他就给这个井取名叫比尔拉海莱哈，那这些都有他的一些意思。地名跟人名这些都是他的意思哈，所以这个比尔拉海莱就是看顾人的那位使者的那个井哈。那这个以撒后来他也常常去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在旷野，其实神都会看顾我们。很多人有旷野的经历哈，所谓的旷野的经历，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枯干了、流浪了、远离神了、被遗弃了哈。那但是你会发现，神其实都与我们同在哈。好，第16章其实是一个小插曲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17章啊，讲到一下跳到亚伯兰哈，他99岁了。那年99岁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我们看到神常常向亚伯兰显现，对不对？现在这个时候，神也是再一次跟亚伯兰显现哈，而且有比较长的对话。那我们看这些对话当中，有点啊，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些属灵的功课哈。第一个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他一直在重复讲这句话啊，我要与你立约，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然后这里不一样的是，他讲说我是全能的神，这是第一次神跟他启示他的名字。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神的名字是耶稣，对不对？我们跟神立约是借着耶稣，透过耶稣。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的名字是什么？
我是
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哈，十诫大家知道，那个十诫一开始就说我是耶和华，把你们领你们出埃及的哈，然后我们与你立约，然后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要一个名字，立约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场合，对不对？场合要不要名字？你要签字嘛，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正式的名字把它写下来。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名字叫做耶和华。神跟亚伯兰立约不是耶和华，是什么？叫做全能的神。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全能的神这个字是以撒、雅各他们都在用哈，在出埃及记的第6章哈。出埃及记的第6章这边讲一句话哈，所以我们讲圣经说神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在摩西的时候才开始被启示出来的哈。你看第1章的第2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什么？ 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神跟亚伯拉罕启示，所以我们讲到说，哇，亚伯拉罕得到神很多的启示，其实我们知道的更多，对不对？我们知道的更多，我们知道，哎，不只是全能神，还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啊。可是亚伯拉罕所知道的是全能的神啊。那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字有点奇怪哈，为什么奇怪呢？他说我就与你立约，神有没有跟亚伯拉罕立约？有，在十五章十八节，对吧？如果你读到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记不记得那个肉块，神从肉块中经过，对不对？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了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在经过了十几年后，神又跟亚伯兰说，我就与你立约，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你就知道上次那个约算不算数？
也算，
也算，上次的约还没有完成，签约要个仪式，没有个过程，签约要不要签字？要签字。所以以前人签字的就是说你要从肉块中经过，立约的人两个人手牵手这样一起走过去，就代表说我们立约的已经完成了。那结果呢，亚伯拉罕有没有从肉块中经过？
没有，他睡觉了。
他睡觉了。从肉块中经过的是谁？
耶和华。
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头。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头是代表神的显现，这个超自然的一个形式。所以签字的是谁？神签字。那这属灵上的意义代表什么？立约。 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跟神立约，立的是什么约？叫做新约，对不对？那 新约立的是什么？耶稣跟我们立的新约，我们要
用他的血，
用他的身体啊，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对不对？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所以我们在纪念耶稣的这个饼的时候，就是纪念他跟我们立约，对不对？那立约所立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嘛。所以就好像是我们看到那个肉块，对不对？肉块身体剥开的，剥成两半，然后有血流出来，然后呢神在当中经过。所以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跟我们立约了。这立约是谁在签字？
主耶稣
签字。所以我们要跟神立约，我们要签字，所以我们也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身体剥成两半，血流出来的是这样子吗？
没有啊，
没有啊。但是你立约非得要这样不可啊，你一定要从肉块中经过啊，你一定要流血啊。
要说出来。
不是，你要做出来啊，不是说的，是做的。你要签字嘛，以前的签字不是用铅笔签字的，以前的签字是什么？你要行出来，你要走在肉块中，走在血中。那这个肉块所代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跟我们立了约，对不对？借着十字架他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嘛。那他也要我们签字，但是我们签字的方式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讲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没有？我们唱歌会唱 这首歌。那但是呢，我们的钉十字架不是实质的真的被钉，而是属灵上的意义。属灵上的意义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你看到亚伯兰，神跟亚伯兰说，我就与你立约，你还没有签字呢，那你来签，那是不是在摆肉块？不不不，不必摆肉块，那怎么签呢？我给你有个证据，那个记号是什么？割礼。好，你在后面有讲到说，他后面 有讲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名不要叫亚伯拉罕等等的，对不对？我要与你立的约，好，跟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的那个是永远的约，是不改变的。然后我要将这个寄居之地，你现在寄居之地给你们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然后呢，第九节，好，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然后呢，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你们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什么证据。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什么？行割礼。你要做记号，行割礼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血流出来？
有。
有没有肉块？也有肉块嘛，但是小小的一块而已，对，不像耶稣他整个身体整个血为我们流，哎，我们只流一点血，痛不痛？会痛，痛几天？痛三天。你看到这个雅各不是他的儿子去偷袭人家吗？就是那个以后我们会读到， 这个、哦、你要给我们娶我们的女儿可以啊，你要行割礼，行割礼啊，哇，第三天他们最痛的时候就去把他们给偷袭他们、哦、因为他们痛、哦、拿不起刀来、所以痛不痛？会痛，但是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讲割礼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男丁嘛，割包皮嘛，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 有肉一块肉 被切下来，血流出来了。那所以神要亚伯兰所做的是这个，他并没有说要他的身体剖开，血完全流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们要不要走十字架道路？要。耶稣 走了十字架道路，你们要跟从我嘛，对不对？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要走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是真正的被钉在上面，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舍己，向着己死。所以割礼我们看另外一个意义，这个在希伯来书、对不起，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所以今天我们还会看到新约的经文，你就知道什么叫割礼。我们现在要不要行割礼？因为这个割礼是一个记号，你如果没有割礼的记号，你就没有在这个约的里面，你要被剪除。如果亚伯拉罕，你属亚伯拉罕，你就不在这个约里面。那割礼，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讲到说割礼并不重要，对不对？割礼不割礼都 不重要，那个是属肉体的割礼，但是在属灵上割礼有它的意义在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不再是外在的肉体的条例，而是你要看到那个属灵的意义。那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个割礼叫做属灵的割礼，罗马书也讲说那是属乎灵的。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你们受的是什么呢？你们受的是基督使你们脱去什么？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当我们脱去肉体情欲，什么叫脱去肉体情欲呢？肉体情欲就是那个旧人的生命，我们不再随从我们的肉体私欲。比如说我们看到事情不爽，我们会发脾气，对不对？看到这个事情觉得说有问题，我里面就开始抱怨啊等等等的。那这些都是我属肉体的东西。如果神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对我不好，我会用爱去包容，我会去饶恕赦免，然后我里面的 苦水我会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处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是随从我们的肉体情欲。这个痛不痛？很痛啊，对不对？所以吵架的时候，以前太太讲我，我就讲回去，对不对？现在讲我，我就怎么样？闭上我的嘴啊，不讲。好不好受？很难受啊，对不对？很难受。我刚开始真的是很难受，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怎么样？
习以为常。
什么习以为常？过一段时候你就会有个喜乐，因为你发现 你不顺从自己肉体去，我的肉体很不舒服，可是我的心灵怎么样？我的心灵就很喜乐、神的平安，神的爱，神的包容，哇，那个爱真是大到一个地步、我的肉体原来觉得说哎呀我很没面子啊，对不对？怎么这样子、人家讲 我不讲，你很没面子，肉体很不舒服，可是心灵怎么样？当我这样子不弄的时候，肉体很难过，可是心灵很喜乐。那反过来呢？你想你的肉体很爽快，说骂他两下，哇、心里好舒服的，肉体很舒服。可是你的灵怎么样？灵就不舒服了，你就只有责备，不平安，不喜乐，神在哪里啊？感觉不到了，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因为你顺从你的肉体私欲。所以神要亚伯兰做完全人，对不对？唯女立约，你要做完全人，人可不可以做完全人呢？完全人是怎么样个完全法？是像神一样的完全，像神。圣经上讲，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那边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做完全人很简单，就是说你不要随从肉体私欲，你随从圣灵。你越随从圣灵，你的生命就在你那边越来不断的能够增长。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其实就是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我们要不要钉十字架？我们要钉十字架。但是我们钉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就是脱去肉体的私欲。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你怎么看你有没有基督？怎么看你是不是属基督的？ 圣经上很讲，你要看你是不是属基督的，其实就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圣灵，看你是不是顺从圣灵哈。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讲，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了。如果基督柔和谦卑的灵不在你身上，你就不是属基督的。这边也讲到啥？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哪里？十字架上。我们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肉体上没有，但是属灵上的实质的意义，当我们不顺从我们的肉体私欲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钉死、致死我们的老我，就是把自己啊肉体连同肉体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割礼哈，从亚伯拉罕这边所讲的，在新约那边解释你就明白了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哈，神跟亚伯兰说，我要跟你立约啊，当初我已经走了十字架的路了，在肉块中经过，现在你也要走。怎么走呢？就是你要切一小块皮啊，你有流血，你有肉块等等的啊，神在神眼中算，看这个就是算数啊。当你行了这个割礼，就代表我与你并你后裔世世代代所立的约，我要把这个地所赐给你啊。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哈，我们在这个约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讲到说我们是在这个约当中啊？我们在神所应许的福当中，因为我们得到圣灵啊。所以当我们脱去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就是属圣灵。所以基督徒哈，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立约的记号就是，哎，你看看是不是你有没有行过割礼啊？那基督徒那个立约的记号是什么？你身上有没有割礼？你的身上有没有圣灵？有没有这个脱去肉体的情欲这样子哈？后面神跟亚伯兰说哈，我跟你的后裔，你的世世代代，你所有男丁都要行这个割礼，生下来第八天哈。那第八天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一个礼拜有七天，第八天代表是七日的头一日又开始，耶稣基督复活，复活的生命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复活的生命啊。然后你家里所有的人都要行割礼，如果哈你不受割礼的话呢，这个人就必须被剪除啊，因为他背了我的约，你就不在这个约之下，你也没有这个所赐的福，所以你要常常看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就不随从肉体私欲。然后神也跟亚伯兰说，你不要叫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拉罕啊。亚伯兰的意思是父亲是尊贵的，尊贵的父亲啊。亚伯拉罕的意思呢，就是父，众多之父啊。你是成为众多之父，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有很多孩子都称你为父啊。所以亚伯兰改名，那所以他要改名的时候，他要告诉他的仆人们，哎，这个还有朋友，我现在改名了，神告诉我说我叫什么名字呢？我原来叫亚伯兰，现在不叫亚伯兰了，我宣布我现在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多国之父，众多之父。那他仆人看到了亚伯拉罕，你有孩子吗？可能在那边偷笑，你的儿子呢？神应许的儿子在哪里呢？但是呢，他还没有孩子的时候，神就叫做你就要改名了。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赐下的新名啊，神现称我们为圣徒，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圣徒？现在到目前还不是吗？都还不是，但以后是不是？以后是啊。所以亚伯兰也是一样啊，亚伯兰他还没有成为多国之父的时候，他就已经叫亚伯拉罕啊。可是后来他是多国之父啊。所以信心其实我们说讲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一个永恒的，是看到远处的啊。然后呢，你的妻子也不叫做撒来了啊，撒来的意思是公主啊，你要叫什么？你叫撒拉啊，撒拉也是公主的意思啊，但是意思就是说你是那特定的那一个撒拉啊，公主有很多嘛啊，但是唯有你这个啊，你要生应许子孙的那个啊，你的要改其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啊，然后他要得一个儿子，然后他要做多国之母啊，百姓要从君王要从他而出，所以你要跟亚伯拉罕匹配，所以撒来也要改名，他叫撒拉了。那亚伯拉罕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伏在地上喜笑，然后说了一句话，什么？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还能生养吗？你说他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不相信。然后撒拉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后来我们看第18章 你看这两个夫妻啊，当听到说你们会有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撒拉在帐篷旁边偷听嘛，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十八章的第九节哈，他们问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哈，在帐篷里。啊，二人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啊，你的妻子撒拉必给你生一个儿子。然后他在帐篷听到嘛，这个话都不像我们有隔音的效果，这个没有隔音效果，你要都听到了。然后呢，他听了之后呢，他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拉年纪老迈，她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十一节哈，撒拉心里暗笑，哈，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啊，然后呢，她在心里暗笑，脸上有没有笑？
没有，
就这叫什么？皮笑，皮不笑，啊。然后他讲这句话，他相信还是不相信？然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哎，他为什么暗笑偷笑呢？啊，然后说我既已老迈，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给你一个儿子。撒拉听到了就害怕，说，哦，我没有笑，你有笑，啊，你说心里笑有笑还是没笑？所以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啊。你要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笑，看你脸上的表情，对不对？打扑克牌，你们打过扑克牌？扑克牌就是你拿到好牌的时候，你不要笑出来啊！你笑出来，人家就知道你的脸上的表情是扑克表情，没有笑啊。拿到坏牌也不要，哎呀啊，痛苦的表情啊。所以真正厉害的打扑克牌，就是让人家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可是心里面呢，哇，可能上下起伏哈，啊。如果你会懂得读心术的话，你就可以去打扑克牌啊，哎，这个人其实在笑，其实这个人在痛苦啊。那神他看的是内心，对不对？人看的是外貌。我们看到这两个，他们倒在地上笑，一个伏在地上笑，一个是偷笑啊，他们都笑。可是他们相不相信？我们看起来就是不相信的样子嘛，对。可是圣经上怎么说？比如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哎，这圣经有没有写错啊？啊，你是怎么读的哈？你看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四章，对不起，罗马书的第四章，他说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怎么知道亚伯兰信心之父呢？因为亚伯兰怎么样？他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的，他叫死人复活的神啊。然后呢，第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信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啊！就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回将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怎么样？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然后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以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我们读这个经文，有没有觉得说，哇，他信心坚固，或是干嘛的？没有啊，刚才笑讲的话都是不相信的话，笑说，哎，神啊，你在讲笑话，他才笑，是不是？哎，你讲这些话让人家很不相信，笑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在讲笑话啊？然后你再来看撒拉，他相不相信？不相信，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怎么说撒拉？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十一节，他也说撒拉相信。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啊，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诸多海边的沙内无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撒拉信不信？相信啊，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在读怎么看他都不信啊，圣经是不是乱写的？圣经其实不是乱写啊！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人的眼光来读圣经。从人看，撒拉是不信的，亚伯拉罕也是不信的，他们倒在地上笑，一个在里面偷笑，然后讲的话都是不信嘛，对不对？但是神看你有没有信心，不在乎说你讲的话，因为人讲的话怎么样？那是出于头脑的，对，凭眼见看到这个事情不可能，不可能也待机嘛，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人是凭眼见说出来这些话，用眼睛的判断。可是信心有没有进到他们的里面呢？
有，
有，他们不知道。 有时候常常信心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可是神说信心进到你里面，那算不算数？算数。有没有信心呢？就是有信心啊。所以这个神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然后呢，神怎么说他们有信心呢？其实很简单，神看他们有没有笑，有没有笑。当你笑出来表示什么？你就接受了。哎，我这个笑是听到笑话才笑的啊，也算了。这个很奇怪的。所以以上是什么意思？以上的意思就是笑的意思嘛。啊，因为当神跟他讲说你会有孩子，亚伯兰的反应是笑，然后撒拉的反应也是笑。那生了一个孩子，我们给他取名叫什么？就是笑吧，笑吧。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是笑的。比如说两夫妻吵架啊，像我就是这样子啊，夫妻吵架要和好，对不对？有时候想和好，可是嘴巴挂不住啊，对吧？嘴巴一讲很硬的话，你们有没有这个样子？就心里面一直想要和好嘛，对不对？怎么还没有和好啊，这样子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很久很久以前啊，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哎，也是为这件事情在那边争执吵架啊。吵架之后黄师母是比较激烈一点的，有时候他会啊会撞头撞什么地方了，我干嘛的啊？啊，表示他很痛苦啊。对，那我有时候还不懂怜香惜玉嘛，我说这个都是你错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那个的哈？你这个你是干嘛？情绪化啊？我不懂女人心嘛。我们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我其实我想跟他和好嘛，也看他很可怜嘛啊，可是也是拉不下去，没用了，你再怎么做都没用，苦肉计也没用了。那忽然哎。我心里冒出一句，哎，美人计可能还比较有用啊。当我讲美人计比较有用的时候，忽然他本来在那边哭啊，忽然他就一听到美人计就怎么样，笑了。笑，我说他是美人啊，他就笑了。一笑了之后怎么样，你就吵不起来了。哎呀，我们又和好了的。所以这个一笑你就免去所有的恩仇啊。
一笑免了恩仇。
所以我们在讲到的这个东西，就是神看，哎，我们有笑了，信心怎么样进来了啊？就是他不相信，心里嘴巴上不相信，可是心里面哈哈哈，怎么样？好高兴啊，对不对？很高兴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你很漂亮啊，这个字啊，我最近发现很好用啊，哇，大美人啊，对吧？当我有时候哎，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说哎，大美人什么的，他会讲什么？你在讲笑话。我就知道了，他心里在笑了。所以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哈，信心跟眼见不一样哈。我亚伯兰走的是信心的路，信心是跟眼前的是不一样的。所以眼前看什么都没有啊，已经啊更年期都过了啊，是吧？已经快死了，怎么可能还会生了，对不对？那可是神的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而且神信心一进来的时候，他就得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亚伯兰跟这个撒拉哈，他们虽然是年老了，虽然是怎么样的啊，他们的信心并没有软弱，信心有，可是他们的头脑软弱了。他们凭眼见，他们的理性啊，在那边还是搞不清楚。可是神看的不在乎你怎么想，你的理性怎么说啊，真正在乎，哎，你的信心其实已经接受了啊，你已经在笑，你已经很高兴了，哎，你是接受了我给你的应许啊。所以为什么讲说他们是相信啊？所以这个我们读这个看起来好像他不相信，甚至亚伯兰还说，哎呀，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啊。那以斯玛利是不是神的后裔啊？是不是神应许的后裔？在古兰经哈，在回教徒来讲说，哎，其实真正的后裔是以斯玛利哈。这个你看，亚伯兰都讲说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哈。那但是这边又讲到神说不然，不是以斯玛利哈，是你的妻子撒拉会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哈。那以斯玛利你一直放不下，好吧，我也赐福给他吧，我要让他成为大国，使他昌盛，他有十二个族长成为大国等等等等。哇，你看他如果不讲以斯玛利还好，一讲了生给他以斯玛利祝福，你看现在很多的祝福都跑到阿拉伯人那边了，石油也被他们挖去了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在这里，但是也造成很多的问题哈、啊。好，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神就跟亚伯兰立约，给他起名，然后给他应许他要得这个儿子哈、啊。但是我们说，虽然亚伯兰伏地喜笑，嘴里讲的话是不信的，可是他心里面却是相信的啊。那但是按着神所吩咐他的话，他就给全家行了割礼，所以99岁的哇也行割礼啊，哇痛不痛啊？很痛啊。8岁的时候行割礼比较好一点哦、啊，孩子哭一下，生下来第8天哈、啊，第8天婴孩行割礼哈、啊，这个痛一下，明天他可能就忘记了哈、啊，就不痛了。那以斯玛利他是几岁行割礼？
13岁
哈、啊，哇很痛哦、啊。所以现在的回教徒哈、啊。他们 也在行割礼，他们的行割礼都是在 teenager 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在行的，他们是 效法这个以斯玛利的。但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行割礼是在第8天、啊、有医学上讲说第8天的时候人的血红素、啊、就忽然之间它就会飙高、啊、比正常的多了 0.5% 多了 5%、啊、所以就是对以后这个特别是如果有伤口的时候愈合就比较快啊。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们就行了割礼。记得割礼所代表的意义啊，在新约就代表脱去肉体的情欲，顺从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们新约的记号是圣灵？那第18章就讲到说啊，神就来造访亚伯拉罕啊。那在犹太的传统说是在他行割礼第3天之后最痛的时候，神跟他显现啊。那意思就是说哈、啊，神跟他显现做了什么事呢？神跟他一起吃饭啊。有3个人，神用人的形式跟他显现，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的启示是一点一点，对不对？渐渐的啊，刚开始只是吩咐他、命令他，那后来还跟他对话啊，那现在呢，神到他面前了，亚伯拉一看就看到是哦，这是神，就伏在地上去拜他哈、啊，然后邀请他这个跟他一起用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他就在侍奉他们啊，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行了割礼之后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进一步的能够更加的亲密，所以这边讲到吃饭，一般讲到吃饭的话，侍奉神吃饭代表说我们跟神相交 fellowship 就是他就在我里面，我就在他里面，我跟他就面对面，所以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信心不断的成长，也不断的认识他。那在这过程当中，神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要让撒拉生一个儿子，那撒拉他心里面很高兴，他笑了啊。那后来呢，吃完饭之后呢，3个人就离开了。然后第16节啊，他们向索多玛观看，然后亚伯兰也跟他们一同行，要送他一程。然后神说了一句话哈、啊，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句话很重要哈、啊，所以意思说他要做的事情，他不瞒着亚伯拉罕。我们跟神关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很多神要做的事情，他不瞒着我们。你发现有我听过有很多人哈、啊、讲到说，哎，神跟他们讲话，告诉他们说下一任的总统是谁，我们猜了半天都猜不到啊，他就指出来啊。那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哈、啊，神会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们。记不记得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饭了、啊？吃完饭之后，耶稣就跟门徒讲，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我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哈、啊。为什么呢？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朋友就知道。朋友哈，你有些心里的话，你可以跟朋友讲。所以在圣经上也提到说，亚伯拉罕他是神的朋友。圣经上有3个地方提到，以赛亚书哈、历代志，还有这个在雅各书那边有提到，他是神的朋友啊。那他说，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哈，是地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我眷顾他，要他。吩咐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哈，是我应许亚伯兰的话都要成就。所以亚伯兰要使万国得福，对不对？万国要得福。后来那个以色列，哈，我们说以色列是很蒙福，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的法则，知道神的律法。有哪一个国家像以色列那样子，哈，有神的律法给他们？啊，你知道很多神的这个原则。所以也是一样，我们要使万国得福，不是让万国他们任意而行啊！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神要让万国都知道他的法则，都知道他的作为。所以神是透过亚伯兰的后裔啊，所以讲到说哈、啊， 既然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所以我现在就要来把很多的我的原则我的法则都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会教训他的子子孙孙让他们去遵守。所以你会发现每个属亚伯拉罕的人他们都会明白神的道神的法则。然后神要做什么事呢？神要做的就是要毁灭索多玛恶摩拉，然后讲到索多玛恶摩拉的罪恶甚大，声闻于神，神他都知道。那这件事情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关系？
罗德
在那里，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他就告诉他了，说好，那他让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他就知道了。他说那他反应是什么？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对不对？你不会把义人跟恶人一同灭绝，对不对？他说哎，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会把他毁灭呢？神说怎么样？不毁灭。哇，有这么多吗？可能没有。哎，找少10个，40个毁不毁灭？也不毁灭。30个呢？20，10个呢？
也
不毁灭。讨价还价，讲了那么多价，不好意思再讲。他早知道应该杀价杀多一点，1个义人可不可以？哎，如果亚伯兰说1个义人在那边，你会不会毁灭？
不会。
也不是不会，神的原则，神不会叫义人跟恶人一同灭亡啊。可是神如果要定义摧毁你的话，神会怎么做？
把那个人救出来，
把那个人带出来。本来义人有5个义人，把5个义人带出来，哎，还有没有义人呢？那就没有义人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神要审判的时候，他不会叫恶人与义人一同灭绝，所以但是神定义要审判的时候，真的要审判的时候，就先把义人带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原则。所以罗德是不是义人？
圣经上说是，
罗德是义人，所以义人又分很多种，亚伯兰也是义人。那罗德这个义人跟亚伯兰的义人有什么不一样？
罗德很自私，而且
他们的结果有什么不一样？结果有很大的不一样，是罗德也是义人。我们讲到说我们每个信主都是义人，对不对？但是有一种义人叫仅仅得救，有没有听过？彼得前书第4章里面，若义人仅仅得救，有没有？有一种叫做仅仅得救的。你仅仅得救是什么意思？神呼召我们成为义人，不只是成为义人，还要什么？承受产业，对不对？承受产业。罗德有没有产业？
没有。
他的产业怎么样？全部被烧掉了。所以在圣经上有几次有提到说，这个有火会发现，会经过，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那如果工程被烧掉的话呢，怎么样？他就没有了。可是他要得救，他虽然得救，但是他是一无所有，这个叫仅仅得救。所以罗德的情形我们所看到的，他是叫做仅仅得救的义人，他的产业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神他真的是还是为着亚伯兰的缘故，他救了罗德。那救罗德之后，这个他在毁灭索多玛恶摩拉。那我们怎么知道索多玛恶摩拉他们是行的事情是很败坏的事情？因为天使去罗德那里的时候，结果他们想要去侵犯他们，任我们所为。任所我们所为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跟他同房。这是天使是男人的样子嘛？你认为为什么要跟他同房？那不就是同性恋吗？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索多玛，是代表的什么意义？就是他的道德很败坏，暴力啊，然后乱伦啊，同性恋啊等等的都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道德很败坏的一个地方，那圣经把它记载下来了。那这个罗德家里有多少个义人？
5个。
他说罗德，神天使本来跟罗德讲说，你把你家所有的人都把他带出来，如果他把所有的仆人什么都跟他一起走的话，哇，那不少人，对不对？结果呢，有没有人跟他出来？
他
的女婿有没有出来？连女婿都说，嘿，你在开玩笑吧。他虽然笑，但是没有信心的那种笑。这个女婿也不相信。那到最后呢，时候快到了，哇，这个火快降下来了，罗德还是在那边迟延不走。结果呢，天使就拉着，天使只有2只手，所以一个抓一个，抓着罗德跟他的妻子，另外一个天使说带着2个女儿，所以就跑了。所以跑出来几个人？
4个人。
所以预定论，我常常跟预定论挑战一个问题，说其实请问神预定要救几个人？可是最后呢， 出来的只有几个，然后跟他讲跑啊，不可回头啊，结果呢都跑跑跑，结果有一个怎么样，回头，罗德的妻子，他一回头他就变成什么，变成岩柱了。好，所以出来有四个，然后进来出得救的有几个，那神预定要救几个，这个就是让你去想不通的地方啊。所以耶稣也讲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对吧？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讲到说，末世的时候啊，不知不觉这个灾难就来到，所以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以为说，哎呀，我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但是我一回头的话，我得救了没有？没有得救。所以你说这个，有人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我说这个罗德的妻子到底是一次得救还是什么啊？那所以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功课啊。还有本来是罗德跑出来了，对不对？之后呢，天使跟他讲说不可停下来，往山上跑。
他不肯去。
结果他不往山上跑，他说哇，山太高了，对不对？那他说可不可以到这个地方？但是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索尔，索尔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哈。他说这个地方又小又近，哇，那个山又高又远，叫我跑啊，我已经老骨头跑不动了。结果天使说怎么样，好吧，这个事我也应允你，你就去那个地方，你不到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就慢慢跑到索尔，对不对？可是后来发现真的火就能降下来，那降下来之后呢，然后天使跟大家说你住在索尔没问题。可是后来罗德有没有住在索尔？
没有，他有了，
他还看到，哇，吓坏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后来神一天使本来跟他讲说索尔好好的没问题，结果他又害怕就往哪里跑，往山上跑。这就是我们人啊，神叫我们往上，我们偏偏不往上，就往下啊。那往下之后呢，神好好你再往下，结果呢我们偏偏怎么样，我们偏偏往上。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吗？以色列人不是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说你进去我得那地为业，他们说哦，这个那些人都很高大，我很害怕啊。那神说不可以进迦南地，你们要流浪四十年。后来他们说我们要进去，我们要进去，所以他们一去打就被打败了。所以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子，神说不要的我们偏要，神说要的我们偏不要。所以罗德就这样子，他跑到山上，跑到山上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两个女儿想说，哎呀，我的父亲那么年纪老迈 啊，然后妈妈又死了，他也生不出儿子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给父亲立个后？那就把他灌醉，之后跟他同房。大女儿就生了，他就取名叫摩押。摩押的意思就是从父亲来的，我这个儿子从父亲来的。那小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亚门啊。所以这是乱伦所生的孩子。所以可能索多玛那地方有乱伦的情形，有同性恋，各种道德的败坏都有啊。所以罗德的女儿也不觉得怎么样啊，那他觉得是生孩子比较重要。那所以摩押跟亚门后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常常跟以色列人作对啊，然后也是受咒诅的民族。摩押跟亚门他们虽过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可是像这么受咒诅的民族，这么糟糕败坏的，神有没有怜悯在他们身上？
有啊，
有啊。我们看到谁？
路德
就是摩押的女子。路德生了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哇，原来大卫是跟这个乱伦所生的孩子血统有关系。哇，大卫啊，哎，大卫的下来是谁？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跟这个摩押有关系啊，罗德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罗德啊，他当初去索多玛，他也是看到哇，这边平原好美啊，他是凭眼见。然后也是一样啊，以前是要带他出来要审判，有吗？怎么火会降了也不看呢？神说，天使说往上跑，哇，太高太高，这边比较小，也是凭眼见，对不对？然后后来看到，哇，砰砰砰砰砰，审判了，吓死了，就往上跑。所以亚伯兰是凭着神的应许，神跟他说什么他相信。罗德是凭着眼见。所以其实也要叫我们学习哈，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走的是一条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其实就是不凭眼见，凭着信心，凭着神的应许，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神会不会对我们说话？
会的。
神会对我们说话，只要我们寻求他的面，他会向我们来启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亚伯兰人信心之路。好，我们最后看结论。好，他给的是一个永远的约，他说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绝不落空，他的应许永远坚定。你看结论是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那这个约是建立在神所应许的后裔跟产业。记得后裔产业，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产业就是天上永不衰成的产业。虽然凭着眼见亚伯拉罕还没有看见所应许的实现，但凭信心仰望，他的眼界就看到了永恒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的也是一样，记得不是暂时现在的，是永恒。那世上的一切都会震动，都会改变，生命也要渐渐衰残，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圣徒效法亚伯兰走信心之路，也要受百般的试炼，但靠神的引导，圣徒都将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可以得着那永不衰残的产业。好，我们就讲到这里。